想要深入了解旧约圣经，你必须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请听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背景纵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旧约历史背景纵览。在这门课中，我将带大家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与以色列人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今天开始，我们来到了古代近东外邦之旅的最后一站。从这门课开始，我要和大家介绍的最后一个外邦就是波斯帝国，或者说阿契美尼德王朝。在谈波斯帝国之前，我们不能不先谈谈两个与波斯牵扯极深的邻居，就是以兰和米底亚。米底亚在这个老河里头是称为马代，波斯马代的那个马代。我们看讲义第二页的这个地图，在橘色的，在讲义的里头，这个橘色的部分是以兰哈。以兰这一个国家，它是一个文明古国，早在主前3200年就已经有一个王国的这一个政权形式了哈。那么它的首都呢，就是苏珊啊，苏珊我也有在地图当中用为大家用了咖啡色的字体标注出来。那这个苏珊呢，是在主前大概4000年左右，它就已经是一个城市。所以呢，以兰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政权，很久很久以前它就已经有一个王国的形式，而它的首都苏珊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那当然这一个苏珊呢，一直到了波斯帝国的这个时期，它是波斯帝国首都，也就是以斯帖记发生的这个地点。那在之前我们谈到亚述跟巴比伦的历史当中，其实我们都会点状的谈到了以兰人，因为以兰人呢，其实跟亚述跟巴比伦都有好几次的交锋。每一次当以兰变得比较强大的时候，他就会试图入侵美索不达米亚。因为以兰所在的这一个区域叫做伊朗高原，那亚述跟巴比伦所在的是北美索不达米亚。如果要论地理条件的话，美索不达米亚真的是很少地区能出其右啊，它真的是肥沃到不能再肥沃的一块地。所以呢，这个住在伊朗高原上面的以兰，其实它长久以来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一直虎视眈眈的，只要它有能力，只要它有机会，就希望可以入住美索不达米亚。那只是呢，在这么长久的时间的交锋以来，以兰人始终没有机会长期占据美索不达米亚，每次都是攻进来了，或者是占领了一些地盘了，然后等到亚述巴比伦强盛的时候就把他又赶回去。所以呢，这个在亚述和巴比伦的历史当中，我们其实也已经听过了好几次以兰这个国家哈。那么以兰这一个政权最后被灭，我们说他在主前三千两百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王国了。然后呢，在这个亚述和巴比伦的这个从古代到中期到最后成为帝国时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以兰一直存在。好，那么以兰什么时候被灭呢？就是在以兰帮助巴比伦反叛亚述的统治，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这一个亚述王以撒哈顿死了以后。 帮大家复习一下，我们在这个亚述历史到差不多尾声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亚述王以撒哈顿把国土一分为二，把巴比伦王的 title 给了他的大儿子，把亚述王的 title 给他的小儿子亚述巴尼帕。结果呢，这个哥哥就想要夺取弟弟的这个亚述王的 title， 所以就联合以兰想要夺取这个亚述王的王位。那当然最后是这一个叛乱被亚述巴尼帕所平定了，而亚述巴尼帕在平定了巴比伦的内乱之后，就把这一个可恶的跟巴比伦联盟反叛的这一个以兰人呢，就摧毁哈。因为当时候亚述的国力非常强，所以亚述巴尼帕有能力做这件事情，他就直接大军开进苏珊城，把这个城给毁了，把以兰的这一个政权就此终结。好，那么弥底亚呢，弥底亚在主前八世纪之前，他是一个就是有很多个各自独立的部落。Okay. 那所以呢，它不是完全受到以兰管辖的这个地方哈。弥底亚，大家在这一张地图，也就是以兰那个橘色的那一片，往上一点点，你可以看到马代人三个字哈。那这个，所以马代人呢，也就是说弥底亚人呢，他们其实居住的地方是在伊朗高原的北部，而以兰主要是在伊朗高原的南部，那所以呢，地区有点不一样哈。那以兰的这个国力强盛的时候，或许有这个强迫弥底亚人成为附庸之类的，但是在他没有那么强盛的时候，其实弥底亚人是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性。那么在主前八世纪之前，弥底亚这个地区，弥底亚人他们是各个独立的部落，好几个各自独立的。后来是因为亚述帝国的强势入侵，才迫使这些部落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权，就是弥底亚王国。因为单一的政权，它可以比较统一的去调动各个部落之间的这个力量，那就在抵御外侮的这件事情上就会比较效率。所以呢，这个形成弥底亚王国，事实上是因为亚述帝国开始入侵。那么在主前七世纪末，亚述国力开始衰退的时候，巴比伦跟弥底亚就不约而同的起来攻击亚述。所以呢，主前614年，弥底亚人攻陷了亚述城，然后在这里跟巴比伦达成了军事联盟。后来弥底亚帮助巴比伦攻陷尼尼微城，围困哈兰，然后在加基米斯战胜了亚述跟埃及的联军。那这一连串的军事行动，最后让巴比伦成功取代亚述，成为了肥沃月湾的新一任霸主。那我们再看下一页地图，也就是第三页的讲义。那这个弥底亚帮助巴比伦掌握了肥沃月湾，那这不是无偿的帮助，所有的军事协定一定都是互利的。那所以呢，弥底亚先帮助巴比伦掌控了肥沃月湾，也就是这张地图当中粉红色的部分。那巴比伦做什么呢？巴比伦就反过来帮助弥底亚人，首先第一个巩固他们在伊朗高原的统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弥底亚王国它的这个版图哈，首先是从地图当中写着弥底亚三个字的这个部分往右边，就是包括这个以兰啊、波斯啊等等这些地方，然后甚至一直要延伸到中亚去。那所以就是这一片，从弥底亚这三个字哈，往右边这一片绿色的，都就是先等于说统治了整个伊朗高原。 然后沿着这个巴比伦的统治范围的北边哈，就是沿着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山区，也就是现在称为亚美尼亚高原的这个地方，然后就一路往左边，应该说往西边，一路西进。那所以因为巴比伦跟米利亚是军事联盟的关系，所以呢米利亚就没有去侵占巴比伦的领土，而是沿着巴比伦领土的边边，然后从这一个亚美尼亚山脉的这个部分，然后往西进入到这个安纳托利亚。那在安纳托利亚呢，其实原本也已经吃掉了安纳托利亚的东部，那但是呢后来就踢到铁板。好，那这个铁板就是吕底亚王国。好，吕底亚王国占据了这个安纳托利亚的西边。好，那所以呢后来这个米底亚王国跟吕底亚王国就这个隔着一条河哈，就是这成为了两国的国界这样。那所以呢米底亚事实上它在巴比伦以外的区域形成了一个，如果我们单就看领土来说，这领土事实上比巴比伦更加辽阔哈。那但是呢如果要论地理条件以及就是这个领土可以带来的资源的话，其实是不如巴比伦啊，其实是不如巴比伦。但不管怎么样，这个米利亚都在巴比伦的北部建立了一个不逊于巴比伦的庞大的王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三张地图，也就是讲义的第四页。这里呢就讲到一个非常伟大的君王的崛起哈，这个人叫做塞鲁士大帝。那么在经文里头，这个老和合本应该是把它翻译成古列。那在比较这个其他的比较新的中文译本，或者是大家如果在查找历史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是塞鲁士这个名称呢。塞鲁士这个人呢，他在主前559年成为了波斯部族的首领。好，当时候的波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在地图的右下角写的波斯的那个地方，它是一个比较浅的皮肤色的区块。当时候的波斯只有这么小哈。那它呢，其实是米底亚王国底下的一个区域啊，米底亚王国底下的一个部分。这个时候大概只能够算是一个部族哈。那所以呢，塞鲁士他在559年成为了波斯部族的首领。当时候波斯隶属于米底亚王国。那么根据这个古希腊史学家哈希罗多德的记载，塞鲁士他其实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当时候米底亚国王叫做阿斯提阿格斯，他是当时候米底亚国王的外孙。在塞鲁士出生之后呢，这个米底亚王就梦见外孙取代了他的王位，所以呢王都是很多疑的哈，所以就他就下令要杀这个婴孩。可是他派出去的手下并没有真正杀害塞鲁士，而是偷偷的把他送到乡下去，然后塞鲁士就在乡间长大之后呢回到了王室，然后先是成为了波斯部族的首领。然后在主前550年的时候，他在王室发动了政变，推翻了这个阿斯提阿格斯的政权，然后建立了波斯王国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张地图当中看到，这个从在波斯往上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米底亚在主前550年的时候被这个塞鲁士征服。在主前550年，塞鲁士占领了这个米底亚的首都，然后把波斯从部落提升为王国之后呢，他也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他并没有杀害他的外祖父， 他其实是推翻了外祖父的政权，然后把波斯从这个一个部落的形式，然后取代米底亚成为了这一片地区的这个王国。他等于是这个掀起了叛乱，然后也成功的改朝换代了。但是塞鲁斯非常特别的是，他并没有在这个政治内乱成功了之后就铲除异己，他呢让他的外祖父继续在王宫当中生活，而且他也接纳米底亚王国原先的贵族成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高招啊，因为他这一种宽容的怀柔的政治手段就非常迅速稳定了塞鲁士在伊朗高原建立的这个新的政权。好，那么在巩固了对伊朗高原的统治之后，塞鲁士开始西进。主前547年，塞鲁士就打破了一个当时候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哈，就是因为冬天很冷，所以呢冬天一般不打仗的。可是呢塞鲁士在主前597年，他就偏偏在冬天的时候出兵，然后呢对于这个吕底亚王国发动突袭，甚至呢他围困了吕底亚的首都萨迪斯，然后呢他还利用这个骆驼的气味哈，去惊扰吕底亚军队的战马，然后大败他们的骑兵队哈。那么萨迪斯城被围困14天之后陷落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张地图的左上方浅咖啡色的那一块吕底亚，在主前547年被塞鲁士所征服。好，但是同样的，塞鲁士在征服吕底亚之后，他并没有杀掉原本的国王，而是聘他成为国策顾问。OK， 让他你虽然不再是吕底亚的国王了，虽然吕底亚的政权被我们波斯并吞了，但是呢，你成为我的国策顾问，等于说你还是你就来协助我来管理我们这一个新的波斯王国。我觉得塞鲁士真的是一个胸怀宽广而且非常有手段的人。那所以呢，他在从波斯开始，他并吞了米底亚之后，接纳了米底亚的国王跟贵族，他并吞了吕底亚之后，也同样接纳了吕底亚的国王成为国策顾问。所以这一些温和的怀柔的手段也是一样，很快的就巩固他对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统治。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之前在巴比伦最后提过的主前539年，塞鲁士呢就利用了当时候巴比伦最后一任君王这个拿伯尼度跟国族之神马尔杜克祭司团体之间的矛盾。因为呢当时候这个巴比伦王拿伯尼度他非常热衷敬拜另外一位神，就是月神星，可是巴比伦的国族之神是马尔杜克啊，所以呢这些马尔杜克的祭司其实就非常跟王之间就有一个张力存在。那塞鲁士就利用了这一个矛盾，他就宣称说我是马尔杜克的使者，我是马尔杜克拣选来刑罚这个拿伯尼度的，因为他不遵从你们巴比伦的国族之神。那所以呢用这一种说法取得了这个巴比伦城内宗教领袖的信任，然后再加上他这个用了很聪明的方式哈，就是截断这个幼发拉底河，然后让巴比伦的护城河就干了，然后呢军队开进河道之后进入巴比伦城也没有大开杀戒，而是就跟城内的这一些祭司团体里应外合，最后几乎是在兵不血刃的情况底下就掌握了巴比伦城。而且因为他宣称他是马尔杜克的这个拣选的使者哈，所以呢他在很快的时间，非常短的时间里头，他就顺利接管了这个由巴比伦所统治的这个腓沃月湾。所以呢在这张地图当中深咖啡色的部分是主前539年被塞鲁士征服之后，塞鲁士也开始向东远征，然后把波斯帝国势力推进到这个中亚地区哈。 那在塞鲁士开创了这个，等于说在塞鲁士任内，其实他打下了非常庞大的这个帝国的区域哈。但是呢，塞鲁士这个人，我刚刚说过，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就是胸怀宽广而且很有手段的人。他开创了以宽容跟尊重为基础的一种帝国治理模式，这个跟在他之前的亚述和巴比伦的那一种高压残暴的剥削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哈。那么塞鲁士的政治哲学可以体现在一个最著名的考古文献上面，叫做塞鲁士原著。大家可以看到讲义第五页的这张照片，这个就是我们考古出土的称之为塞鲁士原著的一个东西、哦、那这个其实是以楔形文字所撰写的一篇政治宣言。那这个政治宣言的内容呢，第一个斥责巴比伦王拿伯尼度的罪行，然后宣称他是马尔杜克拣选的使者。好，更重要的事情是在这一个塞鲁士原著当中呢，他宣布恢复各个地区的宗教自由。然后因为在过去亚述和巴比伦的时代，他们一直在进行居民换血的这一个政策，就是每征服一个地方就把里面的人强迫他搬走，然后又把其他地区的人就搬回来。所以就是在亚述和巴比伦统治时期，整个腓沃月湾地区其实是已经完全是就是各个地区大混血的一个状态。那么当波斯接管了腓沃月湾之后，塞鲁士原著哈，就是这个等于是塞鲁士原著，等于是在塞鲁士攻下了巴比伦，掌握了这个掌控了腓沃月湾之后，所以这一个塞鲁士原著应该是在主前差不多538年左右颁布的啊，因为539年他攻下了巴比伦城，然后接管了这个巴比伦所掌控的腓沃月湾，差不多538年，主前538年，他颁布了这一个塞鲁士原著，然后就在里头，他允许这一个腓沃月湾底下所有被掳的民族可以自由的回到你自己的家乡，而且可以为你们自己所敬拜的神明恢复，就是这个你们的祭祀，包括你是要重建祭坛啦，重建这个神庙啦，然后你要恢复什么样的这个敬拜你们家的神明的一些宗教活动等等，通通都可以。那塞鲁士的这种宽容跟解放，其实并不是为了满足现代意义的自由人权。我们现在读这个塞鲁士原著，就会觉得哇，他真的是一个很看重人权的君王。事实上，塞鲁士脑中是没有人权这种想法的哈。人权这一种概念是非常非常晚期的现代的概念。但是塞鲁士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宽容和尊重呢？完全是出于政治手段的考量哈，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政治手段。透过尊重被征服者的宗教和习俗，它可以大幅降低统治的成本，而且这个政策呢，就是就可以让它一下子征服这么多的地区。我们再重新看一下讲义第四页这张地图，大家如果注意到年份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塞鲁士登基成为波斯部族的首领是559年哦，然后呢，他征服了米底亚、吕底亚跟巴比伦，到这个时候才539年哦，中间等于只有过20年的时间，他建立了这么庞大的帝国，请问他要怎么稳固、怎么维系对于这么庞大地区的统治呢？塞鲁士的答案就是宽容的政治哲学，透过尊重这一些被征服者， 打消他们叛乱的念头，就可以大幅降低统治的成本。那么当然这个政策也就促成了被掳的犹太人可以重返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塞鲁斯的儿子。塞鲁斯的儿子叫做冈比西斯二世，那么他即位之后呢，就联合了腓尼基人的海军，然后还有这个利比亚人，还有雇了一些希腊佣兵等等，做好了预备之后，在主前525年进军埃及，然后他就攻陷了埃及的首都孟菲斯，结束了埃及的第26王朝，开启了埃及的第27王朝。这个埃及的第27王朝呢，是冈比西斯二世以波斯王的身份兼任埃及法老，所以呢，这个埃及的第27王朝，简单来说，它是一个由波斯所统治的王朝。在主前七世纪亚述入侵埃及的时候，也曾经扶植过一个埃及的政权，就是第26王朝。但是呢，那个时候被扶植起来做26王朝法老的那个人，他还是埃及本地人哦，只是他是算是一个傀儡君王，就是受制于亚述王。那波斯这一次不一样，波斯就直接是由波斯王来兼任法老。那这也是埃及历史上第一次由外来的帝国直接统治。再来就到主前522年，冈比西斯二世从埃及返回波斯的途中呢，就很离奇的过世了。然后呢，这个波斯有一个祭司叫高塔马，就冒充冈比西斯二世的弟弟巴尔迪亚，发动政变，然后掌控了这个帝国。那几个月之后呢，因为就开始国家内乱，那几个月之后呢，有一位大流士一世，他本来是王室旁支的一个宗亲，他不具有直接的王位继承权。那但是呢，他就说这一个巴尔迪亚是冒充的，是某一位祭司冒充的，他不是真正的巴尔迪亚。然后就联合了六位波斯贵族刺杀了这一个冒充者，然后平定了叛乱之后，巩固他的统治，然后正式的成为下一任波斯王。那当然这个内乱有不同的观点啦，也有人认为就是说至少在这个王室的记录当中，大流士一世是刺杀了冒充巴尔迪亚的祭司高塔马。那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说，其实大流士一世杀的可能是真正的巴尔迪亚，也就是大流士本人，他才是篡位者。那所以呢，他登基的时候，其实帝国全境是有一个叛乱，然后还有对于这一个合法性的质疑，有帝国分裂的危险。所以呢，大流士一世在这一个贝西斯敦悬崖上面就刻了一篇宏伟的铭文来确立他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讲义第七页，这个只是这个照片只是小小的一部分。那总之呢，他就要说第一个，他在血缘上是合法的，因为他是塞鲁士大帝的亲族，算是远亲。那第二个就是他有一个神权的合法性，他认为他的君权是来自波斯神明的授予。在这之后呢，大流士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我们下一次上课再继续来说明。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下期再会。
只要白昼黑夜任凭你命令，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